护理，护理的教义，神的护理。护理英文是 providence。在儿童的信仰问答是这样说的，头几条是这样说的：谁创造你？神造我。第二条，神为什么创造你？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第二条，神谁造你？神造我。神为什么造你？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第三，你如何能荣耀神？我要爱神和遵循他一切所吩咐的，或者一切的诫命。好，这个是第三条。啊，还有第一条，你为什么要荣耀神呢？因为他造我和眷顾我。 Why must you or ought you to glorify God? Because he made me and he takes care of me. 因为他创造我，他眷顾我，也就是说因为他的创造和护理。那这个是儿童的要理问答。成年人的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呢，他们会讲到神，神是什么？神是个灵，是永恒的啊，对，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在他的存有、他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啊、良善跟真理都是啊无限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然后呢，就问了，什么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呢？ What are God's eternal decrees? 答：神的永恒计划，或者他的预旨，预备的预，旨意的旨，他的预旨就是创造和护理。那你把成年人的跟小孩子的放在一起，你看到哈，我们这位伟大的三一真神，他从来就预备好创造和护理。顺便提一提，护理的最重要的、最特别、最大的那块就是救赎。救赎是最特别的护理，就是神怎么样掌管。护理就神怎么掌管、怎么眷顾他所造的一切。好，你看到三一真神从永恒就计划好要创造、要护理或者是掌管宇宙，包括救赎。对小孩子怎么讲呢？你怎么讲上帝的永恒的意志呢？你就说，谁造你的？神造你的。那为什么要造他？哦，为了荣耀他。那怎么荣耀他呢？爱他，遵循他的诫命。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哦，因为他创造我，他造了我，他眷顾我。你看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跟亚历文达那个神是很这个信仰是很紧凑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爱神，当我们遵循他的话、他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应，就是配套啊他永恒的旨意。他创造万物，掌管一切，救赎他的子民，就是为了我们啊，不能说就是为了，是为了他的荣耀。但是透过我们爱他、遵循他的话来荣耀他，使他得到荣耀，那个是他最后的目标。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跟上帝的永恒计划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是不同的信仰告白、大小要理问答、儿童信仰问答之间我看到的一些的串联的地方，也有它的真理之所在。我在说护理，就是除了神在宇宙中创造万有以外，其他所有的就是护理了。这个是改革中把上帝在宇宙中的作为这样分类创造和护理。那么护理呢，你看到只有一章，但是后下面一大堆就讲上帝造人、人堕落、上帝救赎，一直到新天新地，这些都是上帝的护理，或者说上帝是掌管一切的。那除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的审判跟应许，从这里创世纪三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这段是救赎计划的记载啊。除了救赎计划以外，神的护理也是涉及到 全人类全宇宙的。简单的说，圣经里有神迹，圣经以外也有，但是由上帝来决定什么时候向谁怎么样来行神迹，不是由我们来吩咐上帝怎么做。也就是说呢，在圣经的救赎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是为了成就耶稣基督借着他十字架跟复活所带来的救恩。那其他的，上帝在宇宙中，在人类中也在行事，也在施行审判，也在压制罪，好叫罪不尽然的发挥他的邪恶败坏啊，上帝也在做各种他智慧计划里要成就的事，他没有把他一切的这些计划都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的，是坐在宝座上的，最重要的是在继续的运行或者实施他的救赎计划。除了这个以外，万事互相效力，特别是对爱他的人有益处，但是整个宇宙在叹息的等候神的儿子的荣耀的彰显，整个宇宙都在上帝的统治之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假如有一件事情不是神的统治之下，那表示就是偶然的，大概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吧，不是上帝的管理统治之下，就是偶然发生的。好，这个是对整个护理的一个介绍。现在我们开始来讲第六章护理的教义引言部分。基督教的一神论与自然神论和泛神论都不一样。自然神论把上帝从宇宙中，从世界中分隔出来，意思就是说上帝除了创造以外什么都不管了。美国的开国的元老有好几位都是自然神论者，包括写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多马斯·杰弗逊，还有富兰克林，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但他们不相信上帝，继续做了什么事。所以基督教的有神论和自然神论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然神论把这位创造主从他所创造的世界分隔出来了，也跟泛神论不一样。泛神论就是把上帝与世界混为一谈，上帝与世界混为一谈，这个我们可以在泛神论看见，也可以在多神论看见。就是泛神论说的是上帝就是宇宙的一切，宇宙的总和就是上帝，这个是目前国际性的新纪元运动最基本的神学或者神论。神就是一切，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神就是人，人就是神，人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人，神人宇宙都打破了三者之间的界限。这个是泛神论或者最新版本的泛神论新纪元。但是泛神论严格来说就是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比方说夏威夷某某的火山，那个不是女神的庙啊，那个山啊不是女神的庙，那个是女神本身，就是女神的身体，宇宙就是神，那个是泛神论，跟多神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此伯克夫说，创造论之后呢，马上就有护理论，为了要给神与世界的关系给一个合乎圣经的定义。虽然护理 providence 这个词在圣经是找不到的，但是护理这个教义是特别的符合圣经的。护理英文 providence 是来自拉丁文的 providentia， 也就是跟希腊文的 pronoia 是相等的。这些字，希腊文的 pronoia 跟拉丁文的 providentia 跟英文的 providence， 主要的意思是 prescient 或者 foresight， 就是预知或者是预见，预先看到，预先知道，预先看到。但是后来呢，这些词又加上其他的意义，预先看到又一方面加上了 就预先看见这个意思呢，又加上了为未来有所计划，然后再加上实现这些计划。所以这个字呢，是神预先知道或者看到，又预先有所计划，然后又实在的实现了这些的计划。所以护理这个字呢，后来的意思就是上帝怎么样安排他管理宇宙的目标，他怎么样安排，然后上帝怎么样保存和统治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怎么样安排去管理一切，然后他怎么样的确的管理跟保存他所造的一切。目前护理这个字是这个意思，但是护理这个字呢，神学家可以有不同的用法的。 Puritan 17世纪的一位辩道神学家他所写的系统神学呢，就是特别是指出每一项教义有哪些的错误的看法的，有上下册 Puritan Francis Puritan 改革中的 Puritan 呢，他仍然有一种很广的很广义的护理观，就是包括神的第一神的预知，第二神的预定，第三神有效的执行他所预知的一切。但是一般来说呢，神学还是用比较狭义的这个护理的定义。好，我们下面来看 A 护理的教义的概论。这个 A 里面首先有历史上的护理观，这个呢是伯克夫或者这种的比较成熟的系统神学的加索说的一个特点呢，每次有个大题目出现，先来一个走过2000年的历史。这第一，第二呢是护理的观念或者概念，那这段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是关于护理的一些的错误的解释，第四神护理的对象。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第二点呢，护理的概念。各位在我们上课的问题解答里面，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呢，你们问的问题是指某一节经文某一个字什么意思，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用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魂这个字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什么意思，这个是字义的解经。好，那这个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一个层面，或者两个，一个是这一段经文这个字什么意思，第二个层面呢是这个字在其他经文中是怎么用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第二。在这方面呢，比较信仰纯正，我说比较哈，偶尔有一两处奇奇怪怪，但是不多比较纯正又有用的工具书是圣经新词典，圣经新词典，天道出版社。好，这是一个层面。好了，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心中想要问的圣经问题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以为这个搞定了就 OK 了，其实呢还要再进一步，把所有这个字所有在圣经里出现过的经文总结起来，又要面对基督徒对这个观念的错误的观念，又要面对自由派异端其他宗教对这个观念的扭曲，然后正反都考虑好，做出一个这个字或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相信，比方说我们怎么相信灵魂或者护理。所以每次伯克夫有这个什么什么的概念或者观念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这个不是在做个别经文的解经，乃是总结了经文又面对各种的错误，正反两面都考虑好的一个的教义的陈述。这种的教义的陈述是成熟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也是我们要学习去欣赏体会，这样子我们不会一个字这里这样用那里面怎么用。所以你注意到我的问题解答者，我会有不同层次的回答，我说这个字在这些地方是这样用，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字的 啊，神学是这样子，一般没有用神学两个字啊，就圣经里的总的来说啊，灵魂是这个意思等等。好，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护理观或者护理论的历史。首先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教会 Epicureans， 就是保罗在雅典啊面对的两派的哲学的其中一派，另外一派是斯多亚派。教会就是基督教的护理论呢，是不同意 Epicurean 的哲学这一派的。后者认为世界是由 chance 几率或然率偶然的来管理的。基督教也反对斯多亚派，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命运统治的，一派是偶然，一派是命运。所以从头开始，基督教的神学的立场就是上帝保存世界，上帝统治世界。但是他们不是都有同样的上帝掌控一切的绝对的观念的，就是他们都不是都相信上帝是绝对绝对的掌管一切的。因为希腊哲学跟圣经信仰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所以在历史上护理论呢，一般呢都是与预定论相关，或者说护理论就一般是跟着预定论的思路的。所以后面还有预定啊，预定之后呢，一直讲到基督论之后，还有再来一次的拣选啊，或者基督论里面有一次的拣选。好的，早期教父，最早的教父们并没有在护理上做出肯定的论述，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是要反对斯多亚派的命运，为了要维护神的圣洁的缘故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过分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在这种程度上呢，他们就有这个倾向否认神是绝对的统治一切的，包括人的罪行，因为他们要强调人自由意志，因为他们要强调神的圣洁啊，但是又不要啊相信万物是命运所导致的，所以他们就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了。C，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护理的教义的啊，可以说是的开拓者。他反对命运或者偶然的这种的宇宙观，他强调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一位主权的神，他的主权的智慧的良善的旨意来保存来统治的。神是借着他的主权的智慧的良善，就是充满的爱心的旨意保存和统治世界的。奥古斯丁在神的护理上毫无保留，他坚持神掌管是绝对的控制世界上一切的善和恶。奥古斯丁维护了次因的实在性，等下我们解释什么叫次因的实在性 Reality of Second Causes。 这样做他一方面保存了神的圣洁，另外一方面又坚持人是要负责的。什么叫做次因的实在性呢？比方说一个人他某一天起来他要杀人，那他要有很长时间的计划，要买枪啊，要安排，要观察场地，那这些都是次因，就是这么多细节导致这件事情的是次因。或者刚才我拿起笔来有光，我看得到笔，我有手，这笔是真的，这就是次因啊。在宇宙里面时空里面这些的因素呢是真的，真的有光，真的有风吹啊，真的我有一只手拿起的笔来，这是真的。但是同时 人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人在神的面前要为他所做的一切要负责。心理学喜欢讲原生家庭，那是真的，但那个并不抹杀人的责任。神掌管一切，世界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人还是完全要负责，为他的行为、思想、言语啊负责的。所以我们知道阿古斯丁呢，是在预定拣选这方面，原罪和就完全的堕落跟预定方面是讲了很多的，都超过了前面那些早期的教父。所以当然呢，就在护理方面也是一个先锋了。第一，中世纪，在中世纪呢，在护理方面很少的辩论，没有一个教会的大公会议或者不是大公的会议，没有一个表达了护理论。一般来说，就是奥古斯丁的这个观点就被接纳了，就是一切都是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当然这个并不表示说没有异议的，没有反对的。第五，柏拉修与半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和半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呢，把上帝的护理、上帝的管理限制在自然界的生命，也就是说呢，他们不承认上帝统治伦理生命，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信心等等的。半柏拉修主义，那半柏拉修主义就是典型的天主教的立场，卫斯理的或者是一般的阿米尼主义也是属于半柏拉修主义，他们也大概是朝这个方向，就是说上帝并不控制人的信心、人的道德。不过他们没有好像柏拉修主义走到那么的极端。下面要讲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希腊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怎么样影响当时1000到1200这段时期的天主教会的神学。经验主义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怎么影响、怎么塑造中世纪，就是1000到1200这段时间的神学。我们下一堂从经验主义开始讲。